于尔叔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二十四。
第二十四号，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的结尾提到了三条彼此平行的预言性见证线索，它们分别体现在旧约第一卷创世纪的第十一至二十二章，新约第一卷马太福音，以及同时也是新约和整本圣经最后一卷的启示录中。创世纪这条线指明了与亚伯兰所立的约，马太福音这条线指明了与基督教会所立的约，彼得作为现代属灵以色列起点与终点的象征，两条线的中间经文都指出神的印记，对亚伯兰来说是割礼，对彼得来说则是他名字的改变。启示录这条线的中心经节是十七章十二节，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位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要与那受同受王一般的权柄一小时。启示录十七十二。
创世纪与马太福音指出神性与人性的婚姻，而启示录则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指出兽与龙的婚姻。这三条线索都指向星期日法令，在那里一类人显出兽的印记，另一类人显出神的印记。第十二节中关于兽与龙的假冒之事，是创世纪十一章所提宁禄之塔的俄梅加对应，那里假冒的立约宗教受到了审判，而在启示录十七章，那淫妇就是大巴比伦也受审判。宁禄是阿尔法，梵蒂冈是俄梅加，因此教皇制度就是大巴比伦，是与宁禄之巴别的阿尔法相对应的俄梅加。
在这三节位于中间的经文中，值得注意的是每一行终点所包含的见证实际上由三节经文组成。
这是你们要遵守的我的约，就是我与你和你后裔之间的约，你们中间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你们要给包皮行割礼，这将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立约的记号。你们中间生下来第八天的都要受割礼，凡你们世世代代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你家里所生的，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不属你的后裔的，也都要受割礼。创世纪十七十杠十二。
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向你显明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十六十七到十九。
那先前有如今却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同列于那七位之中，并且往沉沦里去。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位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要与那兽同得权柄做王一时。这些人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和权柄交给那兽。启示录十七十一告十三。
宁禄以砖与灰泥所象征的假冒之约，以及以塔与城所象征的他那套教会与国家的假冒体制，这一叙事预表了在宁禄故事的俄梅加中所代表的兽的像的假冒体制。三条线加上三节经文的三个中心点，都为生命之约与死亡之约做见证。十四万四千人是出于那七者的真正第八，而教皇制度不过是赝品。宁禄一派在他们的婚配之时心意一致，这是对十四万四千人的假冒，而十四万四千人与基督的心意合一。那曾有如今没有的假冒之兽，是对那昔在今在将要来的基督的假冒。在第八节中，教皇制度所代表的假冒被充分表明。
你所看见的兽曾经有，现在却没有，它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归于沉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那些名字从世界创立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当他们看见那曾有今无而又将有的兽时，就要惊奇。启示录十七八。
耶稣就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而教皇权那属七而为八的，就是那曾在今不在却仍在的兽。一小时即龙与兽的联姻所象征的那段历史，是从星期日法令开始的。彼得与亚伯兰所代表的十万人作为旌旗升到天上，恰在教皇权升起之时。
我们一直在尝试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解读约珥书。
彼得在五旬节把他所传讲的五旬节信息认定为对约珥书的应验。
在三条各有十二章的圣约线索中，每条线中间的三节经文都指向同一段历史，而在那段历史里，彼得被描绘为与耶稣同在该撒利亚腓利比，也就是帕尼翁，这正是当今世界所濒临的情境。在帕尼翁，彼得也在耶路撒冷经历五旬节的浇灌，这三条十二章的线在帕尼翁与五旬节相会，那时神的印记盖在基督的心腹身上，而兽的印记则印在撒旦的心腹身上。约珥书指出了石童女比喻中的那声警醒呼召，就是当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迷失了的时候。
约珥书置于四个时代的背景之中，
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呐，当听这话，这地的一切居民都要侧耳而听。
这事在你们的日子里曾有过吗？甚至在你们列祖的日子里呢？你们要把这事告诉你们的子女，让你们的子女告诉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子女再告诉下一代。茧虫所剩下的蝗虫吃了，蝗虫所剩下的齿货吃了，齿货所剩下的毛虫吃了。约语书11-4。
老年人是在144,000人受印时期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的领袖，受印是在圣灵浇灌期间完成的。老年人在以西结书中被称为古老的人。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你可曾看见以色列家的长老在暗中所行的事吗？他们个人在自己图像的密室里，因为他们说主看不见我们，主已经离弃这地。以西结书82。
启示明确指出，以西结书9章的盖印与启示录7章的盖印是同一件事。同样明确的是，8章中四个不断升级的可憎之事里的长老是由数字25所代表的。本应做上帝羊群守护者的25位长老却向太阳下拜，他们是首先受审判的人。在他们背弃的圣所这一语境中，他们代表2班各12名祭司和1位大祭司。当星期日法令颁布时，他们向太阳下拜并接受兽的印记，表示他们与那龙、兽和假先知立场一致。这25人是在可拉、大贪和亚比兰叛乱中的250人所预表的。可拉、大贪和亚比兰代表三重联盟，而那250个献香的人加入了这一联盟。这3位被盗的首领在大地开口将他们吞下时死亡。
摩西说：由此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差我行这一切事，我并非凭着自己的意思而行。若这些人像众人一样死，或遭遇众人所常遭的，那么耶和华就没有差我来。倘若耶和华行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属他们的一切吞下去，他们活活地坠入阴坑，那么你们就知道这些人是惹耶和华发怒了。
他把这一切话说完的时候，他们脚下的地就裂开了，
地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房屋，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以及他们所有的财物都吞下去，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地坠入深坑，地在他们上面合拢，他们就从会众中灭亡了。
凡在他们周围的以色列人听见他们的呼喊都逃跑了，因为他们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献香的250个人。
明数记16:28-35。
1888年的叛逆被可拉、大贪、亚比兰以及那250个献香之人的叛逆所预表。那250人与一个三重联盟结盟。当美国从地上上来的兽开口说话像龙的时候，这个三重联盟就进入星期日法令。那时晚雨毫无保留地倾倒下来，正如那250个献香的人被从天降下的火所毁灭一样。那250人代表一个虚假的宗教体系，他们在星期日法令时晚雨倾降之际被毁灭。地裂开吞下可拉和他的同伙，就是启示录第11章的那次地震，它标志着美国开口说话像龙。当从天降下的火临到那250人时，这预表了加密山上的以利亚之火。那时那些假先知被杀，加密山上以利亚的火与星期日法令相对应，所以临到那250人的火就是星期日法令时的晚雨之火。
民数记中关于可拉叛乱的段落，在预言上与人们对约书亚和加勒所传达的应许之地信息的叛逆相一致。那次叛逆代表圣经所说的惹怒之日。关于可拉叛乱的段落说，你们就必明白，这些人是惹耶和华发怒的。
唯有智慧人能明白，智慧人也当明白，可拉叛乱的历史应当放在反对约书亚关于应许之地的信息的那场叛逆之上加以对照。那场叛逆发生在加迪斯，而加迪斯及可拉的叛乱都代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星期日法令时的叛逆。可拉和那250个献香的人预表以西结书第八章中向日头下拜的25个人。以西结书第八章中的长老们代表四件层层升级的可憎之事中的第四件。这些可憎之事是在耶路撒冷中所成就的，而耶路撒冷是上帝教会的象征。
第一个可憎之事是惹祭的像，第二个是隐藏的密室，第三个是为达摩斯哭泣。随后又有25个人向太阳下拜。接着第九章指出，那些为第八章所描述的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那些叹息哀哭的人被从东方上来的天使盖上印记，天使就是使者，也代表一则信息。
从东方来的盖印之信息就是东风的信息，也就是伊斯兰的信息。一旦144,000人受印，毁灭的天使就开始他们的工作。正如预言的外线所教导的，国家被盗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毁灭。在对可拉所代表之人的审判完成之前，叛逆者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恶人被赶出耶路撒冷，因为逃离耶路撒冷的并不是义人。
此外，灵将我举起，带我到耶和华的殿朝东的东门口，看哪，在门口有25个人，其中我看见有民间的首领亚索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
他就对我说，人子啊，这些人是在这城中图谋祸害，出恶谋的。他们说，时候尚未临近，我们来建造房屋吧，这城是锅，我们是肉。
所以你要指着他们说预言，预言吧，人子啊。
主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说，主如此说。
以色列家啊，你们这样说，因为进入你们心中的意念我都知道，一个不漏。你们在这城中使你们所杀的人增多，又用所杀的人充满了这城的街道。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在城中所放的你们所杀的人是肉，这城是锅，但我必把你们从其中带出来。你们惧怕刀剑，主耶和华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我必把你们从其中领出来，交在外人手中，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在其中做肉，我却要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遵守我的典章，反而照你们四围外邦人的风俗而行。 正当我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亚死了，我就俯伏在地，大声呼喊说，哎，主耶和华啊，你要把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完全灭绝吗？以西结书11:1-13。
耶路撒冷在星期日法令之时被洁净，那时麦子与派子被分别。由那25人或可拉的250人所象征的人被带到耶路撒冷的边界之外而死。25是服侍一周的祭司人数，而当以10倍的数字250来象征时，它代表世界性的教会，因为10是象征世界范围的数字。征战的教会被定义为由麦子和派子组成的教会，而凯旋的教会则代表仅由麦子组成的教会。
上帝难道没有一个有生命的教会吗？他有教会，但那是征战的教会，不是凯旋的教会。我们遗憾其中有不完全的会友，也有拍子夹在麦子中间。耶稣说，天国好比一个人把好种撒在自己的田里，但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拍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于是家主的仆人来对他说，主啊，你不是把好种撒在田里吗？那么拍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要我们去把他们拔出来吗？他说，不必， 恐怕你们拔拍子，连麦子也一并拔出来，让两样一同长，直到收割。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拍子收拢，捆成捆，留着烧，但要把麦子收在我的仓里。
在麦子与拍子的比喻中，我们看到为什么不硬把拍子拔掉，这是免得连麦子也同着拍子被连根拔起。人的意见和判断容易犯大错，但为了不至于因误判而连一根麦苗也被连根拔起，主人说，让两样一同生长，直到收割。那时天使要把拍子收出来，注定他们要灭亡。虽然在我们自称信奉更近真理的教会里，有些人有缺陷，走错了路，如同麦子中的拍子，但上帝是恒久忍耐，蛮有耐心的。他责备并警戒那走错的人，却不毁灭那些在学习他要教导的功课上迟缓的人。他不把拍子从麦子中拔出，拍子与麦子要一同生长，直到收割。当麦子完全长成并充分发展时，因其成熟时的特征，就会与拍子完全区分出来。
基督在地上的教会将是不完全的，但上帝不会因为他的不完全而毁灭他的教会。过去一直有，也将会有那些热心却不按着真知识的人想要洁净教会，并把麦子中间的败子连根拔起。但基督已经就如何对待走迷的人以及教会中尚未悔改的人赐下了特别的亮光。教会成员不可因一时冲动，出于热心而草率行动，把他们认为品格有缺陷的人开除出教会。败子必会出现在麦子中间，但若不是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去做，去拔除败子比任其存在更会造成伤害。当主把那些真正悔改归主的人带入教会时，撒旦也同时把未悔改的人带入教会的团契中。基督在撒下好种子的时候，撒旦也在撒下败子。教会的成员不断地受到两种彼此对立的影响，一种致力于洁净教会，另一种则致力于败坏上帝的子民。给传道人的证言，第45-46页。
恶人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予以毁灭，他们是在收割的时候被除去的，那也是麦子成熟的时候，因为那时麦子被收据作为五旬节两个摇饼的初熟之物，用以行摇祭。收割麦子初熟的果子是圣经预言中的一个特定主题，麦子与派子的分别正是论到这一主题，并且基督的许多比喻都指出了这一极为重要的预言性路标。
再者，这些比喻教导我们，审判之后不再有恩典时期，福音的工作一旦完成，善与恶之间的分别便随即来到，而各等人的命运也就永远定定了。基督比喻时训123页。
麦子献祭就是那144,000人，第三位天使将麦子与败子分开。
随后我看见第三位天使，陪伴我的天使说，他的话令人畏惧，他的使命可畏。他就是那位要从麦子中拣选麦子的天使，并为天上的谷仓将麦子硬封或捆绑。这些事应当占据全部心思，全部注意力。我再次被指示到，相信我们正在领受最后怜悯信息的人，有必要与那些每日接受或吸收新错误的人分别出来。我看见无论老少都不应参加那些处在错误和黑暗中的人所举行的聚会。天使说，让心思不再停留在无益之事上。手稿发布，第5卷第425页。
第三位天使给麦子盖上印记，并且把麦子与败子分开。第三位天使代表星期日法令，届时代表老底嘉时期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领导层的25位男子将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受审。那时征战的教会将转变为凯旋的教会。
这项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征战的教会中那些已经证明忠心的成员将要成为凯旋的教会。回顾我们过去的历史，回想我们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地位，我可以说赞美上帝。当我看见上帝所成就的一切，我满心惊叹，并对作为领袖的基督充满信心。我们对将来没有什么可惧怕的，除非我们忘记主怎样带领我们，以及他在我们过去历史中的教训。总会公报，1893年1月29日。
将败子与麦子分开的预言主题是圣经预言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基督洁净圣殿是这项工作的一个例证，高潮出现在星期日法令之时。 因为我们看见那些将受审判的人被带到耶路撒冷的边界去处死。
耶稣开始他公开传道之时，曾洁净圣殿，使其脱离亵渎性的污秽。在他传道工作的最后诸举之一，乃是第二次洁净圣殿。同样，在那位警告世人而做的最后工作中，也向众教会发出两次明确的呼召。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他叫万国喝他淫乱大怒之酒，启示录14:8。而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声呼喊中，又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启示录18:4-5。信息选粹卷二118页。
麦子与派子并存的教会将一直存在，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危机到来之时，派子被除去。除去派子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第三位天使。它代表着星期日法令，也代表晚雨的信息，并且随后渐渐高涨，成为大呼喊。派子是预言的见证中的一个要素，麦子也是如此。上帝的天意推进到星期日法令之际，第三位天使将第二次洁净圣殿。他在1844年10月22日洁净了它，而第二次洁净圣殿就是星期日法令。
导致星期日法令的历史外在要素是得胜教会见证中的一个主要要素。同样，败子、麦子以及两类人的捆绑也是如此。启示录的结束信息是三位天使的信息，他们将两类人分别出来并加以捆绑。但重要的是要看到，怀特姐妹指出，那些结束的信息使庄稼成熟，使庄稼成熟的那结束信息就是晚雨，并且正是那火把这250个人捆起来，如同为毁灭之火准备的柴树。
约翰得以看见与教会经历有关深邃而扣人心弦的景象，他看见了上帝子民的处境、危险、征战以及最终的拯救。他记述了那将使地上的庄稼成熟的最后信息，使其或成为天上苍中的禾捆，或成为毁灭之火中的柴树，有极其重大的体旨向他启示出来，尤其是为末后的教会，使那些从谬误转向真理的人得以受教，明白摆在他们前面的危险与征战。关于将要临到地上的事，没有人必须处于黑暗之中。善恶之争341页。
他洁净圣殿的作为也可由那位拿着除尘刷的人的工作来说明。这位人是施洗约翰所介绍在他之后承接骑士工的那一位，他就是米勒梦中把垃圾扫出去的人。
主即将显明义人与恶人之间的分别，因为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却要用不灭的火把糠烧尽。评论与先驱，1892年11月8日。
当怀特姐妹指出，在1849年主第二次伸手来招聚他的渔民时，他引用了以赛亚书，而以赛亚和怀特姐妹都在指认那144,000人的最终聚集。聚集的过程包括了以第一次失望所象征的分散与聚集，并引向在单言时期结束时的聚集。关于为144,000人盖印的这些要素，每一项都是圣经预言中的特定主题。主用以使罪恶走向终结的外部历史，在但以理书11:11中有所呈现。最终的聚集见于以赛亚书11:11，单言时期的结束见于启示录11:11。而在星期日法令时，麦子与败子的分别则见于以西结书11:11。
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以西结书11:11。
在约语书中，新酒从本应作为圣所守护者的古时长老那里被断绝。半夜呼声的信息就是约语书中的那新酒，而在星期日法令时降下的火已经被五旬节的火所预表。那火代表一则信息，即这新酒，但它也是毁灭那250个献香之人的信息。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在星期日法令时结束，因为就在那时，火被毫无保留地倾倒下来，并毁灭那250个献香的人，因此也毁坏了他们的敬拜体系。
如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星期日法令临到时仍然忠心，美国政府的权力与威势就会将其取缔，
若是不忠，他就会干脆把名字改成第一日复临教会或其他类似的名称。无论为义或不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都不会越过新区日法令。先知性的见证指出，复临主义在911时已经拒绝了古道的信息，而这些古道通向星期日法令时的关门。那25个人在以西结的经文中，由亚索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民中的首领所代表。
他们的名字宣称上帝子民的特征，但那不过是口头的宣称。这亚撒尼亚的意思是上帝听见，他是阿祖尔的儿子，阿祖尔的意思是帮助并保护。Sister White 说，那25个人本应成为守护者，正如阿祖尔所代表的那样。他的儿子自称听见上帝，但他属于那类人，有眼看却不见，有耳听却不闻。帕拉提亚的意思是蒙上帝拯救，他的父亲 Benaiah 的意思是上帝已经建造。当 Ezekiel 讲完他的警告信息时，帕拉提亚就死了。
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却要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施行我的典章，反倒照着你们四围外邦人的风俗而行。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亚就死了，我便俯伏在地，大声呼喊说，哎，主耶和华啊，你竟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以西结书11:11-13。
皮拉提亚在以西结的大声呼喊时死了。麦子于2020年7月18日死在街上，为应验启示录第11章。麦子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摩西是神的话语的第一位作者，而有关以利亚将要来的应许是旧约中的最后一句话。阿尔法和俄梅加被杀在索多玛和埃及的街上，但他们在2024年复活，如启示录11:11所示。他们死的时候，索多玛和埃及欢喜快乐。以西结在说，哎，主耶和华啊，你岂要将以色列的渔民灭尽吗？的时候，把皮拉提亚之死置于渔民的时期。根据以赛亚，在渔民的时期，索多玛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
诸天啊，要听，大地啊，侧耳而听，因为主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抬举，他们却背逆了我。牛认识自己的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但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也不留意。
唉，有罪的国民，负罪累累的子民，作恶者的后裔，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了主，激怒了以色列的圣者，背道而行。你们为何还要再受击打呢？你们却越发背叛，整个头都患病，整个心都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毫无完好之处，竟是伤口、淤青和溃烂的疮，没有收口，也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油滋润。你们的国土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人吞吃，一片荒凉，仿佛被外人倾覆。西安的女子被撇下，如葡萄园中的草棚，如瓜园里的守望棚，像被围困的城。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下极少的渔民，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也像俄摩拉一样了。索多玛的官长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俄摩拉的百姓啊，要留心听我们神的律法。以赛亚书1:2-10。
在渔民时期，摩西和以利亚在索多玛和埃及被杀。埃及象征败坏的政权，索多玛象征败坏的教权。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亚死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以赛亚将这一点与圣经所说的惹怒之日相对应，而这惹怒之日要么指1863年，要么指星期日法令。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亚象征那些真正听见神话语之人的假冒者。在渔民的时期，那些由摩西和以利亚所代表的人被杀，随后复活。那次复活始于2023年7月在旷野中的一个呼声。自2024年起，麦子与掰子的最终分离已经展开。
当星期日法令颁布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将知道自己已经失丧。
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却要在以色列的边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遵守我的典章，反倒照着你们四围外邦人的风俗而行。我正说预言的时候，
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雅就死了。以西结书11:11-13。
皮拉提雅之死，他的名字意为神所拯救，但在上下文中却意为被交于死亡。这与但以理书11:41所说第十一小时的工人从北方王手中得拯救的时点相同。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皮拉提亚被交在北方王的手中。皮拉提亚是比拿雅的儿子，比拿雅的意思是神所建造的。正在神再次建造圣殿，要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将其高举为得胜的教会的那一刻，由皮拉提亚所代表的人却被交于死亡，因为他们没有参与重修久已荒废之处的工作，反而为自己建造多比亚的坟墓。皮拉提亚代表以赛亚所说从头到脚满身罪孽的身体，那身体就是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处在四代渐进悖逆的结局。以赛亚以越发悖逆来表达这日益升级的叛逆。在始于2024年的最终试炼过程中，麦子死去3天半然后复活，那时他们就必知道主是神。
所以你要发预言
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的百姓啊，我要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百姓啊，我开了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把你们安置在你们自己的土地上，那时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说了这话，并且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37:12-14。
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由25所代表的伪祭司团体那时就会知道主是上帝。麦子在2024年就知道主是上帝，而败子要到星期日法令时才醒悟，但那时为时已晚。这段时期以坟墓与复活开始，以坟墓而无复活结束。起初当他应验启示录11章的复活时，麦子就认识神，而败子要在同一章所述的星期日法令地震时才知道。在这两个路标之间，晚雨的考验过程使这两类人成熟，预备收割。
约日的信息就是葡萄园之歌，但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人能否借着从前的日子认出末后的日子。约汝书中的老年人做不到，因为当午夜的警钟敲响时，他们就被剪除，从主的口中被吐出，正是在那地兽开口说话的地方，那也是巴兰的驴说话的地方，也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说话的地方。
对古时的老人的审判是基于这样一个问题，这事是否发生在你们列祖的日子里。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说要听这话，随后提出两个见证，其一是人的四代，其二是四种昆虫。后来他们在半夜的呼声中被唤醒，却发现作为神所拣选的立约子民，他们被越过了。他们被越过并不是因为没有酒，而是因为他们的酒不对。在10个童女的比喻中，约以所说的新酒就是油。
他们的救恩取决于他们是否接受晚雨信息的新酒。年老和古老的人也被以赛亚描绘为以法莲的酒徒，而在启示录7章受印之人中并没有以法莲的代表，他被他的兄弟马拿西所取代。要找出比马拿西更邪恶的王很难，但他却取代了以法莲的酒徒。
不为自己灵性衰退而忧伤，也不为他人的罪恶而哀痛的那一类人，将被留在神的印记之外。主吩咐他的使者，就是手中拿着杀戮器械的人，你们要在城中跟随他而行，击打，你们的眼不可顾惜，也不可连续，要将老少、处女、婴孩和妇女尽都杀灭，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可挨近，你们要从我的圣所起头。于是他们就从在殿前的长老起头。
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主的圣所首当其冲地遭受了上帝愤怒的打击。那些年长的人，就是蒙上帝赐予大光，曾作为百姓属灵利益守护者的人，却背弃了他们所受的托付。他们采取的立场是，我们不必像从前那样期待神迹和上帝大能显著的彰显，时代变了。这些话助长了他们的不信，于是他们说，主既不行善也不行恶，他派有怜悯，不会以审判临到他的子民。因此那些再也不会像吹号般扬声向上帝的百姓指出他们的过犯， 像雅各家指出他们的罪的人只会呼喊平安稳妥，这些不肯吠叫的哑巴狗正是要承受那被冒犯之上帝公义报应的人，男人、少女和幼小的孩子都一同灭亡。
那些使忠信之人叹息哀哭的可憎之事，不过是凡人眼目所能察觉的一切。然而最严重的罪，那些惹动这位纯洁圣洁之神祭邪的，却未被显露。鉴察人心的那位，知道一切作孽之人在暗中所犯的罪，这些人渐渐在自己的诡诈中自觉安稳，并因着他的恒久忍耐，便说主看不见，随即行事，好像他已经离弃了这地。但他必识破他们的假冒为善，必要在他人面前显露他们极力隐藏的那些罪。
无论地位、尊荣或世俗的智慧多么高超，也无论身居何等圣职，当人任凭自己诡诈的内心时，这些都不能保守他们不牺牲原则。那些被视为贤德而公义的人，却证明竟是被盗的首领，并且成了冷漠与滥用上帝恩典的典型。对于他们邪恶的行径，他将不再容忍，在他的震怒中，他对他们毫不失怜悯地施行审判。
主并非轻易从那些曾蒙大光并在服侍他人时感受过上帝话语大能的人那里收回他的同在。他们曾是他忠心的仆人，蒙他的同在与引导，但他们离弃了他，又使他人陷入错误，因此落在上帝的不悦之下。正言第五卷第211-22页。
当约珥指出老年人时，他是在对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领导层说话，但约珥也在对那些正如以赛亚所称与有学问者相对的不识字的人说话。约珥是在对以西结书第八章中向日头下拜，并在第九章首先受审判的那些长老说话。当他说，你们这些老年人当听我的话，这地的一切居民都要侧耳而听时，他也在对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平信徒说话。
第八章中的25个人处在星期日法令的时候，他们背向圣所，向太阳下拜。他们是那250人叛乱的十一，而那250人与可拉、大贪和亚比兰同战。这25个人象征着一种叛逆。根据启示，这种叛逆在1880年被重复。他预表了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领导层在91，并一直延续到星期日法令时的叛逆。他们代表着在与以赛亚书第六章所指同一时期中的叛逆的11，而以赛亚书第六章则把智慧人认定为一个内里有实质的11。
约珥书是向复临运动发出的宣告，指出他们的恩典期已经关闭，因为他们用罪恶把恩典期的杯装满了。这种满意被描绘为从头到脚的病患，表明他们口中的晚语信息已被咀嚼。以赛亚书第29章描述了同样的现实。
你们且停住，惊奇吧，呼喊吧，呼叫吧，他们醉了，却不是因酒，他们踉跄，却不是因浓酒，因为主把沉睡的灵浇灌在你们身上，并封闭了你们的眼，他遮蔽了先知和你们的首领，就是先见。所有的异象在你们看来都如同一本封住的书中的话，人把它交给识字的，说请念这个，他说我不能，因为它是封住的，又把这书交给不识字的，说请念这个，他说我不识字。
因此主说，因为这百姓用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畏只是人的训令所教的，所以看哪，我要在这百姓中行一件奇妙的工作，乃是奇妙的工作和奇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灭没，聪明人的聪明必被隐藏。祸哉，那些深藏计谋，要把自己的谋算向耶和华隐藏的人。他们的作为在黑暗里，说谁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你们把事情颠倒了，竟把陶匠看作泥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他没有造我。被速成的岂能对速成他的说，他没有聪明。以赛亚书29:9-16。
智慧人的明白是建立在上帝预言之道被揭开封印之上的。受过复临主义中被腐化的机构训练的人，读不懂预言的书卷，并指责上帝没有悟性。当预言被揭开封印时，他们仍不能明白，就指控上帝才是那位没有悟性的，如此便颠倒是非。
富临主义中有学问的和无学问的都无法明白在恩典期结束之前被揭开封印的预言，而约珥书吩咐老年人要听，但他们这一类人听也不听，看也不看。
他们叛逆的核心正体现在他们不能承认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就是本章提出以下问题的背景。这事在你们的日子曾有过吗？甚至在你们列祖的日子也有过吗？
在你们祖先的历史中，可曾有这样的时候，有一群人因午夜呼声而醒起，却发现自己是愚拙的童女？
老年人奉命要醒起，正如1844年埃克塞特露营大会上的米勒派信徒一样。十个童女的比喻是富临信徒经历的比喻，曾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丝毫不差的应验，并将在末后的日子里再次丝毫不差的应验。处在老底家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因不能认识到他们教会的根基历史在末后的日子将被重复，这一点凸显了那解开预言信息的关键性预言原则。这不仅是圣经的原则，也是耶稣基督品格之启示在恩典期临近结束之前所要解封的核心。
约一问，这事曾发生在你们的日子或是你们列祖的日子里吗？或者可以这样问，在你们列祖的日子里是否有一个考验的过程，把新约的子民与旧约的子民分别出来？
有的，而且这种分别是借着比喻中以油所代表的先知性信息而成就的。这事曾发生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吗？这句话立即指出，他们列祖的日子里所发生的是在四代日益加剧的毁坏之后的一次觉醒。这由那道要将信息传给四代人的命令以及那四种逐步加剧毁坏的昆虫所表明。约以书是在午夜呼声之时对一个退后并离道反教的教会所发出的审判宣告。在神圣历史上，没有任何教会曾经抵挡过比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抵挡的更大的亮光。那种反抗真理的象征就是加百农。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
耶稣在往返旅程的间歇住在加百农，因此那里被称为他自己的城。它坐落在加利利海的岸边，靠近美丽的格尼撒勒平原的边缘，若非实际上就在其上。历代愿望252，在那些自称为神儿女的人中间所表现出的忍耐是何等的稀少，说了多少苦毒的话，又对那些不与我们同信的人发出了多少谴责。许多人把别的教会的人看作大罪人，然而主并不这样看他们。这样看待其他教会成员的人需要在神大能的手下自卑，他们所定罪的人也许只蒙了很少的亮光，拥有很少的机会和特权。若是他们像我们许多教会的成员那样得着光照，他们也许会进步得快得多，并且更好地向世人见证他们的信仰。至于那些自夸自己有光却不按光而行的人，基督说，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你这加百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曾得着大的光照啊，你已经被高举到天上，就所想的特权而言必被降到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大神迹若行在索多玛，它必存留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那时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按他们自己的估计隐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出来。现在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做了这一切事，我从早起来对你们说话，你们却不听，我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因此我要照我对示罗所做的，带着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这殿，也要这样带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我必把你们从我面前赶出去，正如我把你们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全族赶出去一样。
主在我们中间设立了极其重要的机构，他们的管理不应照世俗机构的方式，而要遵行上帝的秩序。他们的管理应当唯以荣耀他为唯一目标，为要尽一切可能拯救将要灭亡的灵魂。圣灵的见证已经临到神的子民，然而许多人并未留心这些责备、警戒和劝勉。
如今你们这愚昧无知的民要听这话，有眼却不看见，有耳却不听见，你们岂不敬畏我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岂不在我面前站立吗？是我以沙为海的界限， 立为永远的定力，使他不得越过，纵使波浪翻腾仍不能得胜，虽然怒吼也不能越过。然而这百姓心里悖逆反叛，背道而去，他们心里也不说，我们如今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按时赐下秋雨和春雨，并为我们保留收割所定的周数。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使美物不临到你们。他们不为孤儿伸冤，自己却亨通，也不为穷乏人的权利断案。耶和华说，我因这些事岂不查访吗？我的心岂不向这样的国施行报应吗？
难道主也要不得不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求，不要为他们呼号或祷告，也不要向我代求，因为我必不听你。所以甘霖被止住，晚雨也未降下，你岂不从今以后向我呼求？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引导者。评论与先驱，1893年8月1日。